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0月2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院说，预计伊朗将受到邀请参加本周在维也纳举行的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关键性会谈。在这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会谈期间，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将关注叙利亚问题，也就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所说的叙利亚艰难的政治局势。美国谈判代表团将由国务卿克里率队。伊朗的加入可能标志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德黑兰的态度转变，这些国家一直限制与伊朗就除了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之外的任何问题进行接触。不过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否是美国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的关键伙伴，他说，我们当然不赞成伊朗在叙利亚继续做出导致地区不稳定的行动。不过科比补充说，美国认识到在叙利亚走向政治过渡的决定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在某一时刻与伊朗展开对话。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受到哪一方的邀请，或者伊朗是否会参加会谈。中国严厉指责美国派遣一艘军舰驶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而华盛顿则表示今后将继续在这个海域进行巡航。北京外交部星期三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星期二美舰巡航事件向他递交了一份正式抗议。这次巡航是美国对中国宣示拥有主权的岛礁领海权做出的最大的挑战。中国副外长张业遂说，美国的这一举动是一次严重的挑衅，对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并威胁着岛礁上人员及其设施。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美舰此次巡航等同骚扰，并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向美国显示中国不怕与美国开战。《环球时报》说，中国应当首先跟踪美舰，如果美舰并非仅仅驶过，而是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应以火控雷达将其锁定，并派战机飞越美舰。《环球时报》通常反映中国当局的观点。科特迪瓦总统选举官方的统计结果显示，现任总统瓦塔拉赢得第二个5年任期。科特迪瓦选举委员会星期三清晨说，瓦塔拉在星期天的总统选举当中获得 83.66% 的选票。选举委员会估计，大约 60% 的选民星期天参加了投票，但是一个民间团体估计投票人数为 53%。反对派全国改革联盟对投票人数的上述估计表示怀疑，声称很多科特迪瓦人待在家里，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不足 20%。 在举行选举之前，三名反对派候选人宣布退出，并指出存在违规的现象，如很多人登记两次。但是来自西非和非盟国家的观察员说，这次选举是自由公正的。救援人员正设法抵达在星期一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缘地区。地震造成两国一共360多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阿富汗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确认有至少202人死亡，1486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召集高层会议，听取有关赈灾的报告。网络言论自由的状况堪忧，连续5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一直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对网站实行新闻检查，使互联网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变得更加的不自由。自由之家的分析人士李德对美国之音说，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当局对网络用户的恐吓和逮捕行动的升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you...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 再过1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它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s,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
预计伊朗将受到邀请参加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关键性会谈。会谈本周在维也纳举行。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会谈期间，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将关注叙利亚问题，也就是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所说的叙利亚艰难的政治局势。美国谈判代表团将由国务卿克里率领。伊朗的加入可能标志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德黑兰的态度转变。这些国家一直限制与伊朗就除了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之外的任何问题进行接触。不过，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否是美国在叙利亚危机行动上的关键伙伴。他说，我们当然不赞成伊朗在叙利亚继续做出的导致地区不稳定的行动。不过，科比补充说，美国认识到在叙利亚走向政治过渡的决定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某一时刻与伊朗展开对话。科比没有说明伊朗是受到哪方的邀请，或者伊朗是否参加会谈。中国严厉指责美国派遣一艘军舰驶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而华盛顿则表示今后将继续在该海域进行巡航。北京外交部星期三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星期二美舰巡航事件向他递交了一份正式抗议。这次的巡航是美国对中国宣示主权的岛礁领海权做出的最大挑战。中国副外长张业遂说，美国的这一举动是一个严重挑衅，对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并且威胁着岛礁上人员及设施。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美舰此次巡航等同骚扰，并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向美国显示中国不怕与美国开战。《环球时报》说，中国应当首先跟踪美舰，如果美舰并非仅仅驶过，而是采取进一步行动，就应该以火控雷达将其锁定，并派战机飞越美舰。《环球时报》通常反映中国当局的观点。科特迪瓦总统选举官方统计结果显示，现任总统瓦塔拉赢得第二个五年任期。科特迪瓦选举委员会星期三清晨说，瓦塔拉在星期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得 83.66% 的选票。选举委员会估计，大约 60% 的选民星期日参加了投票，但是一个民间团体估计投票人数为 53%。反对派全国改革联盟对投票人数的上述估计表示怀疑，声称很多科克迪瓦人待在家里，实际参加投票的选民不到 20%。在举行选举前，三名反对派候选人宣布退出，并指存在违规现象，如很多人登记两次。但是来自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们说，这次选举是自由公正的。五年前，科特迪瓦曾经发生选后暴力，导致至少3000人死亡。这次选举被视为对这个国家的一次重要考验。救援人员正在设法抵达在星期一发生的在里氏 7.5 级地震中受灾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远地区。地震造成两国一共360人丧生，22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在阿富汗人烟稀少的巴达尚赫省，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官员确认有至少202人死亡，1486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召集高层会议，听取有关赈灾的报告。他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将竭尽全力帮助灾民，并将在当局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宣布一项救援计划。巴基斯坦军方和民间救援机构星期二继续进行救援行动，向灾区派遣直升机，运送帐篷、毯子和食物。阿富汗总统加尼在推特网站上星期二说，阿富汗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15人，另外有遍布八个省的538人受伤。网络言论自由的状况堪忧，连续五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一直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对网站实行新闻检查，使互联网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变得更不自由。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自由言论最严厉的国家，叙利亚和伊朗被排在第二和第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军舰今天也就是27号星期二驶入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朱碧礁12海里范围，被视为是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中国外交部说美国这一举动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而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当天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那么中国人造岛礁在南中国海的崛起是否注定引发这一争议水域的海啸呢？时事大家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周斌呢通过电话在香港参加讨论。周先生你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周先生，那么美国的这次的这个举动呢您怎么看？是不是说呢他在对这一带的这个水域所做的这个宣示的一种升级呢？周先生。
啊，应该是的，因为美国一直都没有进入中国宣称的这个所谓十二海里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范围，显示出美国政府呢在各方的压力下，尤其是对自己盟国的承诺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做出一个比如试探中国底线，或者是试探中国现在的态度的这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呢已经进行了，而且中国方面的反应呢相对过去很多这个比较严词的一些反应呢相对温和。这个温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中国方面呢只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另外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和王毅呢也是说这个美国要对自己的行动三思，没有讲出像这个以前要这个提出的抗议这样子的，说你要对后果要负责任啊，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话语。因此呢这件事呢对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南海方面的这个作为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而且中国方面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想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正面冲突。
好，谢谢周斌。那么何青莲女士，我想问你，就是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举动？那么是不是像刚才周斌先生讲到一样，美国呢是出于各方的这个压力呢，必须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中国呢，在这方面的反应呢，就是说不是太实质，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军舰呢进行了这个跟踪监视。那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应？
是这样，我觉得最多就是算达成了危险平衡。这个结局呢，其实在前几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范占龙向外面宣布中国绝对不会擦枪走火，哪怕是涉及领土问题，实际上结局呢就是已定，说明中国不会采取的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应对。但是呢这个危险平衡达成以后，离这个南海冲突的解决应该说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中国的战略呢是韬光养晦适时出击，那么现在还算是韬光养晦吧，然后等到了他觉得时机合适的时候然后再出击。从战术上来看呢，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著名的16字方针，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应用这16字方针呢是应该是得心应手，所以应该说只是危险平衡的开端吧。
好，谢谢青莲。另外呢这个周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同不同意青莲女士所提出来的这个危险平衡的这个结论？另外呢就是说美国在这么做之后呢，他在这个海域到此一游呢，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种这个定海的作用？周斌。
那其实呢这个我不太同意危险这个危险平衡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不是太平衡的。 首先看这个南海的局势，南海的这个绝大多数那个岛礁呢都是越南和菲律宾占有，中国其实占有的岛礁只是一部分。当然最近的这个填海的这个举动呢，确实使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呢有所升级，但是呢这个基本上的这个便宜呢还是菲律宾和越南现在先占着，而且美国在后面做后台和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持力量，而且美国现在也跳到前台来了，之后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平衡就是这个基本上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菲律宾越南为主的这些国家占着先手，中国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被动防御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呢，就是美国如果是他的海军，比如说这次是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以后他的航空母舰啊，他的大型的舰队啊，要在这些方面这个进行巡逻呀或者是演习啊等等的话，中国还是没有太多办法。因此我觉得这个主动权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南海现在占有这些岛礁和以及美国的盟友这方面。
嗯哼，好，谢谢周斌。青莲，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在这个形势之下呢，中国的这个民族情绪是不是会受到刺激？
中国的民族情绪，我再接着讲一句，补充一句哈，
就是中国的民族情绪当然受到刺激，就是看中国的网民很多反应是非常愤怒的，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相对比较温和的反应吧，这个中国网民很多网民也不是太满意。
嗯，好，谢谢青莲，对不起。
这个民族主义呢，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呢手里的一张牌，也就是一个放在瓶子里面的魔鬼，必要的时候就放出来。然后呢觉得不需要了就收回去，只不过呢越到近几年这个魔鬼呢收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如，有时候呢可能会酿成一些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越来越少的利用了。周斌先生刚才谈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斌先生呢已经把中国这个造岛当成一种天经地义合法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按照国际海洋公约法这个来说呢，中国并没有造岛的权利，但是正好是国际海洋公约法呢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国家在这个什么无主岛屿那里造岛，所以呢它规定的只是那些露出海面的岛屿，根本就没规定那些暗礁应该怎么样，结果就被中国钻了一个空子。所以呢要么就是将来呢还要对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重新进行修订，要么呢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在这个无主暗礁上面造岛要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周斌先生刚才谈的东西呢几乎就完全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谈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立场。
好，那么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在周斌先等一会儿周斌先等一会儿，就是那个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您刚才说到这个南中国海这一地区的这个危险平衡呢，就是在未来呢就是说这个平衡如果被打破，那么它是要么就是能够平衡下来，要么就是往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因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青莲，
第一是美国国内政治，比如下一届总统的态度，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实力，第三个就是国际局势，这三方面呢是支撑这个南海这个危险平衡的三个支点，只要有一个支点发生一点变化呢，这个危险平衡呢就会打破，然后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嗯，好，谢谢青莲。周斌请补充。
我其实并没有讲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海潮这个暗礁上面这个建岛是合理合法的这个意思，我就是讲这个事情的出现的紧张局面呢，这一次的紧张局面呢是因为造岛这个问题造成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说是这个现在是一个威胁平衡或者危险平衡的一个阶段，因为基本上的这个主动权呢还是在这个菲律宾越南手上，这个因为他们占着主要的岛礁，而且我们看这个越南在这个南中国海有个石油钻井台开采石油，大概有1000多口石油井在那地方，而且石油的收入占越南的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他们占的先手，中国方面对南海的控制呢其实是比较弱的，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没有讲是，我没有讲中国造岛是合法合理合法，我只是讲中国造岛是引起这一波冲突的一个契机。
嗯，好的。那么美舰进入南沙挑战中国人造岛礁主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聚焦陆客香港被殴死亡的背后，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上个星期二，也就是20号，香港警方向媒体证实，一天前被殴打的大陆男性游客已经死亡，引发两地的轩然大波。据称呢，不幸死亡的大陆游客参加3天2夜的零团费港澳购物团，19号在香港红磡以珠宝店铺因为团员购物发生争执而参与劝阻，被打昏之后死亡。有分析称呢，悲剧事件折射出零团费购物团的乱象。与此同时呢，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这就是路人与港人的关系到底怎么了。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 400120055，请拨打这个免费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周斌先生，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香港的这个司法部门对此事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这个司法部门的处理的话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外界评论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香港这个司法部门的这件事情和类似的事情呢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发生这个打死人的事件的话呢，这个香港整个社会都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而且也这个非常愤怒。那么司法部门他履行他的司法责任，同时他也受到舆论的压力，就是这件事情呢要尽快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显示出来呢，这件事情不一定是香港人做的，就是说有所谓的影子团友，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根据这个报道出来的消息呢，是就另外一个团的，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团的领队呢，当时也是在同一间商店购物，参与了这个事情，就参与了殴打这个游客的事情。因此呢，这件事情在香港的媒体中报道呢，基本上是大陆人对大陆人的暴行。
嗯，好，谢谢周斌。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么记得呢，这个你也讲过，其实呢，这个港人和路人之间的关系呢，不知道是曾几何时变得这个状况呢是每况愈下。那么这个事情呢，究竟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青莲。
应该说呢，表面上看是这个香港人呢和这个大陆人的冲突，实际上呢，我觉得它的背后呢是香港和这个北京的政治冲突呢长期作用下的结果。至于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吧，这一次在这个香港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经过现在初步的消息呢，这个实际上是参与者呢既有这个香港的一些直排导游，同时又有内地的一些股份和内地的人士，所以但是对香港的法治呢，我个人觉得只要是非政治案件呢，大陆如果不做干预，还是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判决啊，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
嗯哼，好，谢谢青莲。周斌，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像大陆的这个港澳游呢，为什么会如此的热门？
这港澳游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香港和澳门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澳门游它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以博彩业为主的一个城市，那么很多中国人去澳门呢并不是去游览风景啊等等，而主要是去这个博彩业里头进行消费。那么到香港来，这个香港原来是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相当西化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自由港，因此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货物啊、香港的服务啊等等，在很多方面要优于大陆。因此当时这个早年间最早出境旅游的人呢，基本上是第一波是到香港， 那么后来这个香港又开放了自由行，又对深圳的这个居民进行就是多次往返的免签证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就使得来香港游的人比较多了。但是到香港来最吸引的一点呢，当然是香港作为购物天堂这个称号。那么很多人到时候香港来买这个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尤其是高档消费品的话，比中国大陆要便宜很多，而且有个信心的保障。这是过去来的人对这个香港的高档的消费品的一种消费行为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是现在呢，这个中港矛盾越来越重，尤其是在香港的这个政治改革，就是流产之后，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失落心理是比较强的。我同意刚才青年讲的，就说香港和大陆的基本矛盾是价值体系的矛盾，是社会制度的矛盾。香港人他不愿意有一个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制度，因此在各个方面都进行抵触和反抗。
嗯，好，谢谢周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继续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不要做。大陆同胞需要香港同胞，香港同胞呢也要依靠大陆同胞啊。作为一个大陆的游客，当然要注意个人的素质了啊，大家都要提高自己的自身修养。但是呢，香港同胞是不是可以有着自己的那种殖民主义留下来的优越感呢？香港有健全的法治，有着比较文明的社会，但是也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要意识到自己连蔬菜水果饮用水都需要大陆来供应，要认识到自己也是大陆人啊，也是中国人啊，不要有那种你又不是欧罗巴人种嘛，是不是？所以说呀，我认为还是这个双方的矛盾，政治矛盾是其次，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地域之间的一种歧视，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就一个小小的省份，像咱们宁夏也是一样嘛。南方人、北方人说南方来的是山狼，咱们这北方人娶了南方的老婆，说娶了一个山狼做老婆，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歧视，全中国都有。谢谢宇宙，再见。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要从三方面谈这个问题。首先这个事件首先说明这个大陆的旅游管理是有问题，大陆的旅游部门的不作为。因为今天那个中国媒体说，就是说对那些贪便宜的，就是这个零团费的游客也要实行惩罚，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根本不合理的行为。就是说如果吸毒，如果不贩毒，恐怕没有人吸毒，他为什么不在他自己方面找问题？首先是大陆旅游管理部门的问题。第二，我谈刚才那高先生谈到香港，我也想问题，就是前不久啊，就是足球在香港进行足球比赛，香港的观众就是虚中国国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中国统治香港不好，你可以离开香港嘛，可以到英国去。如果我觉得香港人要这么干，那可能会造成我们大陆对香港人的仇恨，这个我想对香港也是绝没有好处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香港回归对我们大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请问各位嘉宾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人从本土到夏威夷到关岛，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去，只要有美国的护照是不是就可以去？如果我们到香港是很麻烦的，到澳门还要办一些手续，这个为什么大陆人不能自由流动于香港和澳门？就是说我们给香港打电话还按国际电话，要00852，我觉得这叫什么回归？这种回归有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吗？这是我说第三方面。同时呢，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同意我在用一分钟时间对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巡航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允许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同意，我就说两句；不同意就算。
可以，可以。
好的。刚才就是说那两位嘉宾和你讨论这个巡航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政府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但怎么办呢？要给美国教训。我们中国的海军有没有能力到越南，或者是刚才那个钟先生讲了，越南、菲律宾占了很多的南沙群岛的这个岛礁，而且他们是最早的，就是说天海造人造岛的这个始作俑者，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谴责？那既然美国政府不管，而且甚至他们是美国的打手，我们中国的海军能不能到那里去？我们也可以去哈。如果越南、菲律宾敢阻挡，就炮击打沉他。就是说，中国有要这么的话，打狗看主人，我们就打一打美国的代理人，看看美国会怎么样。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青莲女士，请您做一个回答。
我想先回答这个南海海域吧。
嗯哼。
中国呢，确实和周围的邻国 至少有八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和这个越南吧，我其实很赞成中国政府堂堂正正的向越南提出回收这个白龙尾岛，那个岛屿面积非常大，那是在毛泽东时代呢，越南胡志明找这个中国借去的，既没有写借约，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文本，只是一个电话，然后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借了，然后一借呢就是老虎借猪，有去无返，那个比现在南沙造岛的岛屿大得多，有据说是有好多公里，我不大记得了，但是比这个是大几倍。我觉得呢还是让中国去办这件事比较合适，可能我们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香港问题了，两位先生啊不要这么样气愤，我对香港跟大陆的关系实在是太了解了，我相信高先生也了解，我自己呢是80年代末到香港的，其实香港人对大陆那个时候是非常友好善意，不管大陆是发生自然灾害还是政治事件，几乎都是倾囊相助。我就记得那个什么1998年大洪水，全国的捐款捐物还不及香港一半多，然后呢香港捐去的那些新毛毯还有很多东西都被那些灾区的乡干部贪污了啊，这些在这个媒体上都有报道。那么就是然后呢这个89、60事件，我们也看到香港人民呢对大陆的热情支持无偿帮助。就算是我那时候经常也去香港，我真的觉得香港人民挺善意。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97回归以后到2003年自由行这一段时间呢慢慢的酝酿情绪，然后到2003年以后就成了一个转折点。本来这个2003年开放香港自由行呢，从政府角度来说是想帮香港，因为当时的2001年，香港就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香港呢作为一个贸易中转基地，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呢，作为这个金融离岸业务吧，当时呢因为这种洗钱业务没有大发展，所以呢就受到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香港经济下滑，中央政府为了帮助香港就提出开放这个香港自由行。但是香港自由行一开放，我们也知道大陆游客的那个文明行为，所谓文明我要打个引号吧，确实是有时候让人呢看不惯，比如随地吐痰，还有就是讲话大声，挑肥拣瘦，还容易一些不能触摸的商品要随意去触摸，这些过程呢可能都是让那个香港人受不了。还有香港人的2003年以后吧，香港是经济下滑，大陆呢是经济上升，所以这种经济地位的强弱意识从大陆人呢那些表现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我经常看到大陆人跟香港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说我们在大陆是很有地位的，一说就是某地的干部啊或者富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刺激双方呢发生摩擦。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那么这种摩擦呢最后就表现为一个大陆呢希望香港内地化，而香港呢慢慢演化成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最后就表的发就变成了一个呢就是不愿意和大陆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不是香港大多数人民的想法，而是其中少数人的想法，但是这种表现就刚才那位先生讲对那个国旗发出嘘声吧，这就是表现之一。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双方克制。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开头就说不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团结的事不要做，但是接下来他谈的全都是不团结的话，不利于团结的那些说法都被他复述了一遍。
好，谢谢青莲。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陆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看参 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继续关注中共18届五中全会的戏码，以及中国网络近来为什么盛行摩葛文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